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7号礼拜四早上8点31分哦。一早我们来关注一下礼拜三哦，原油价格以及天然气价格终于走跌了。那主要的原油呢是来自于美国考虑释放紧急的石油战略储备，以此来撼动整个能源价格的一个高涨哦。那包括哦，在昨天俄国总统普丁哦也声称说俄国会提高对于欧洲天然气的供应量啊，所以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次原油价格的提振啊，主要是来自于天然气价格的高涨，迫使欧洲必须找寻相关的替代能源，因此呢，就从天然气慢慢的转到原油身上了。那目前来看呢，对于能源的压制力道开始明显的一个反应哦。昨天呢，大摩紧急出了一篇报告哦，是关于目前需求增加、供给减少，在过去一段时间推动天然气价格上涨。这样的一个现象预估在本月底就会结束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本月底啦，因为整个需求和供给情况还没办法很实质的来做判断，但是大概在本月底，最晚在本月底，本年度的天然气以及原油价格的上涨可能会暂告一段落哦。其实这一次欧洲能源价格的上涨哦，已经至少会有数千万的欧洲的家庭无法负担取暖的费用，因为欧盟啊现在并没有采取限价令啊，它不像是中国直接采取限电哦，或者是其他国家会有一些实时的辅助哦。欧盟的直接的做法就是涨价啊，就是按照当下能源的需求来决定能源的一个价格哦。那么现在很明显哦，俄国已经介入啊，美国也已经介入哦。现在天然气上涨在这个月份结束哦，大摩是给出了五项理由。第一项理由哦，是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俄罗斯目前正在进行补库存，而且现在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线哦，预估会如期的进行实体供应量的一个释放，本来之前传出说这个俄国为了要勒索欧盟嘛，所以试图要减少天然气往欧盟输送，来找寻更好的一个谈判条件。不过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已经官方表态了，不会趁这个时机啊故意去限缩目前的供应量哦。那第二点呢，是本来俄罗斯天然气在今年夏季的时候就有做一些善修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些善修季节预计在11月以前会接近尾声哦。那最后一项其实就是目前整个美国对于原油价格的打击了啊。现在拜登应该也是这个要解燃眉之急嘛，明年就要中期选举了。到现在本来啦，我们在当时在七月份吧，还是六月份啊，当时看到这个美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有一点见顶的迹象哦，我记得是八月开始有一点缓缓的下缓嘛，对不对哦？那照现在能源价格的上涨哦，那九月再创高的可能性就很高了哦。当时不认为啊，拜登尤其在当时在七月八月的时候啊，对原油价格是有一定程度的打击的哦。所以你看到那段时间啊，原油价格是很明显的走皮哦，但没想到压不住啊，所以现在哦，通膨对于拜登连任的压力啊，也不能讲连任啊，对于这个中期选举的压力啊，会逐渐的进行扩大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呢，美国所公布的小非农的就业数据哦，从现在来看呢，昨天小非农的 ADP 啊，就业数据是56.8万哦，这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好很多，以及八月份的34万哦，就业这样子比起来哦，九月 ADP 就业人数是增加56.8万啊，本来预期只有43万啦，所以现在来看哦，整个就业市况哦，其实从几大行业来看都是在明显增加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实质的非农数据啊，在本周五就会正式的释放了嘛，到底是不是如小 ADP 所预估的啊，顺利的提升美国的就业数据呢？那从政经消息来做一些观察，我们也发现哦，美国参议院本来在今天呐，应该讲今天凌晨啊，美国的周三呐，本来要进行暂停债务上限的议案投票哦。昨天，参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康纳反而软化喽，就说民主党在昨天退一步哦，表示说希望支持债务上限先到12月。先通过一个紧急的法案，然后呢，在12月以前呢，再跟共和党来找到一个更永久的解决方案哦。这样的一个感觉哦，看起来是民主党啊，似乎现在温和派是有一点占上多数的感觉哦，试图要跟共和党敲定一项 双方都可以同意的协议哦。昨天叶伦也特别警告说，如果真的在10月18号以前没有取消联邦债务的上限的话，那么这项违约哦，对于美国财政部的信用打击会非常大，甚至让美元呢面临到这个储备的地位的一个风险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从过去几年以来啊，美国的债务上限是不断的进行延后啦。那这一次我反倒认为说，看起来风险是有一点点，可能会造成市场啊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毕竟是一个政治问题啊，它不是一个实质经济的崩溃问题哦，所以我们在后续再来观察一下啊，实体两党的一个协议啦。那昨天因为昨天消息很多啊，我们马上赶快帮大家追踪一下啊。昨天这个美国总统的拜登的国安顾问哦，苏利文哦，和中国最高的外交官员哦，杨洁篪哦，在瑞士会面。那双方会谈了6个小时哦，什么议题都谈了啊，人权的、新疆的、香港啊、台湾议题哦都谈了。但是对于美中的竞争关系哦，还是意见分歧的。那双方同意说，在9月10号的时候，两国的元首会通话来进行保持联系啊，甚至有可能啊传出这个拜习会嘛。那我们都很清楚，现在中方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方向，很多人会说。这一次中国的限电是为了要拖垮全球的经济啊，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这个中共态度很明显嘛，他就是要产业升级嘛，对不对？他就是不要这种高污染、高耗电的产业还停留在中国里面。那当然啦，中国本身的这个今年的产能的大幅的扩增哦，以及原物料价格的上涨啊，对于中国经济本身都有影响。但我不认为他说为了自己产说要拖累全球经济一起下滑了，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哦，现在中国的政策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导向嘛，从过去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啊，那未来几年可能会更加强烈啊，就是以市场换取技术。这是中国实行产业升级的非常重要的利器哦，就是说其中做的最成功的，如果各位过去几年嘛，你看半导体不太成功嘛，对不对啊？但是过去几年比较成功的，像是汽车产业啊，那像是这个一些零组件啊，被动元件啊，像是面板业，其实中国都转移产业转移得很成功，对不对哈？那其中最成功的，甚至是中国已经快要垄断的啊，就是高铁制造业啊，汽车产业没有到这么先进，但是现在在中国生产的外商的汽车，大概有一半的技术都已经释放给中国了，对不对哈？所以现在我记得是上个月底吧。中国的海南省才宣布说2030年以前全省都要使用新能源车。所以新能源车的第一块的骨牌效应就倒下了嘛。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嘛，全球最优秀的电动车技术的电池供应商就是宁德时代。那是大陆完全技术垄断的。所以中国在未来电池产业上我认为它当时本来是这个无心插柳。柳橙汁，当年日本车厂本来在电池研发上也是遥遥领先嘛，那中国厂商介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那日本觉得说电动车感觉不是很环保，所以他把方向放在氢气车，结果中国就这样做起来了。那中国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大量的引进那些汽车厂商，大量的引进外资哦。那最重要的就是我用我的市场来换取你部分的技术，慢慢的进行产业升级哦。所以即使中国在限电，他也不会停止对外开放的力道，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啦。这个我前两天才听到这个一本电子书这个口语书叫什么书啊？就是用念的书那本书叫什么？《巨富之路》它里面就是说，巴菲特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假如有两个受精卵准备要投胎。这个时候一个神明一个上帝就问这两个受精卵说，有两个国家可以去，你们要选择哪个那两个受精卵就问说那这两个国家有什么区别呢？然后这个上帝就说，一个要收所得税，还有一个不收那你说他们怎么选呢？他们当然选择不收的那个嘛。但是巴菲特说，这就是我们在做投资以及衡量一个经济政策背后容易形成的误区。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他很有钱，那他一定会收税。有没有发现这个趋势？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福利越好本身平均收入越高水平的国家，通常收的税是比较重的。那相反呢，你像那种阿富汗中东的在穷了很久的国家，他根本就没有人民在缴税 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从片段的信息当中要推敲整个宏观的轮廓，即使这个信息看起来是真实的，我们还是有可能会做出相对应错误的一个选择哦。我最近才看到 CNN 他最近有一张图，我觉得很有趣哦。这张图是那个阿富汗现在塔利班这个执政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哦，因为这个塔利班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个在湖中的鸭子船，对不对？所以很新奇啊，就拿着枪就在上面坐，很开心这样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对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啊，抱持着一些自己很主观的一个看法，但是其实真实的世界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多了。真实的世界往往是屏蔽的我们很难理解在几千公里外，到时那里的一个生活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好，礼拜三，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吧。好，道琼指数上涨了102.32点，0.3%，收在34,416点呢，微幅的小弹不过昨天收的下影。影线是比较长的所以你看到这个道琼基本上底下的一个买盘力道似乎想要把它推回半年线，但是又有一点力不从心半年线本身的一个下压确实很强烈，而且看到各位看到，因为现在月线已经贯破季线，而且季线已经下弯嘛，所以算是一个死亡交叉格局那么如果季线持续的走弯，那么就有可能破坏本轮牛市的结构我们再看一下标普500指数，标普就走得比较好看一点点上涨17.83点，0.41%，收在43,463点本身来看还是守稳半年线的所以整个趋势走得比较漂亮。纳指的部分有一点这个均线拐头的迹象，不过现在才刚刚死亡交叉，所以各位不用太过度的紧张，如果能够快速的假跌破拉上去之后长期运行的轨道可能又会拉回来了。纳指上涨68点，0.47%，收在14,501点费半上涨11.5点，0.36%，收在3,238点费半这一轮就摔得比较重一点点目前还在半年线以下，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的观察。目前整个美国股市的修正期，我不会说暂告结束毕竟它的反弹程度并不是非常的强烈反而有一种试图要找到足底的感觉这个我跟各位讲过，现在这种时间点就必须要在市场上对于未来美股第四季认为会收益良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它的风险，以及关注实体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个在我们的网站年订阅制当中有提供了很多的经济数据基本上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对的啦我认为是对的啦。这个以前我跟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嘛这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其貌不扬的男生男人就带着一个非常漂亮美丽艳丽的小姐来到一家爱马仕店，然后呢他就为小姐呢买了一个50万的包包，付款的时候这个男生就掏出了他的支票本十分潇洒的签了一张支票，那店员就有一些为难嘛然后这个男生就看穿了这个店员的心思，就跟他冷静的说，我知道你觉得我可能会开一张空头支票，对不对那今天是礼拜六银行关门，我建议呢你先把支票和包包都留下来，等到下礼拜一银行开门之后呢你把这张支票去兑现，然后再把包包送到小姐的家里面，好不好？你看这样行不行？后来店员就放下心来了嘛，因为就包包和支票都在我这边，对不对？然后就大方的承诺说这个送包的这个费用是由该店来承担，然后他本人会把这件事情办妥，这样子然后一直到礼拜一的时候这个店员拿着支票去银行入账，发现还真的是一张空头支票那愤怒的店员就打电话给这个男生男生对他说那也没关系反正你和我都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上礼拜六我已经搞定那个女孩了多谢你的合作所以这个故事暗示了什么？它暗示着我们投资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容易形成的误区，就是你看看这个女生，她在对未来的收益有着良好的预期，因为她会拿到50-60万的包包她可能就怎么样忽略了巨大的风险，对不对？那美女会认为说礼拜一我60万的包包马上就会到家了自然也就放松了警惕，认为投资是值得的，对不对？那没想到被男的给赚到了所以观众朋友尤其是女孩子先拿包再约会先拿包再约会。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科技股的一个修正格局我觉得本轮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是现在来看昨天 Bloomberg 所出炉的报告当中尖牙五股的指数的预估本益比 是27倍。那么标普500指数的本益比是20.2倍哦。那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是，本轮的修正之后哦，两者的价差写下了18年以来的最低哦。观众朋友什么意思啊？哦，这张图表啊，讲的就是尖牙五股的本益比减掉标普500指数的宏观的本益比哦，那么剩下就是他们的落差。那如果这个数值啊越小，就代表着这个尖牙五股的本益比啊离标普500指数的本益比越近，所以现在已经来到了2018年的低点了。也就是说，市场的经济形势是的确有在复苏哦。那么整体科技股啊在过去一年当中啊，实体的估值的价格哦，其实正在跟标普500指数来拉近。所以你说现在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吗？从宏观的货币政策来看是，但是从目前呢、整个资产之间的比例，至少相对起来，尖牙五股的泡沫没有来得这么剧烈。但是整个市场的泡沫，我们当然就不能用这张图来做佐证啊。所以提供给观众朋友啊，做一些省思和思考啊。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啊，在今天的一个表现啊。台北股市在昨天因为开盘大概有大涨了百点吧，一度站回到16500啊，但是电子股、全职股是很明显无力啊，航运股甚至是多杀多翻黑嘛，回撤了16300点啊，中场最后是小跌67点。啊，打了一根也不知道算不算是钉子的下影线啊，收在16393啊，高低点震荡是蛮大的哦，有260点啊，三大法人合计买超是266亿哦，外资已经连续7天来做卖超了哦，那既然外资卖，谁会买啊？那当然是蔡政府会买嘛，对不对哈？是，你可以看到本轮的下修以来啊，关谷航库没有一天是卖超的，仍然持续啊，这个在向台北股市来宣示主权啦，试图要守稳这个整体的盘势。不过我们都很清楚嘛，真正的系统单卖下来的时候哦，我们还是挡不过的啦。其实我以前跟观众讲过，这个关谷的它的一个主要核心思想啊，就是说如果美股不大跌，台股大跌了，它一定护盘。但是如果美股也大跌了，那么它其实护盘的用意就没那么强烈了，因为那种资金它根本挡不住嘛。它目前护盘的原因就是因为美股已经开始守稳了，台北股市就不能再跌了，这是它的一个看法。那如果台北股市继续下跌，那就已经不是关谷航库能够左右的，那是要看国安基金的宣示了，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截至到目前为止哦，整个航海王算是今年股票市场当中最大的奇迹哦。长荣股价当时30块。涨到233块嘛，哦，阳明从20块涨到234块哦，哦，那涨到人心张狂啊，现在全部砍半了。但是类似的故事感觉好像每几年都会出现一次啊，只是今年的规模我得承认是比过去以往都还要来得大，那结局也很类似啊，就人家讲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不对？你想想看18年的当时的这个被动元件，对不对？然后一直到2020年啊，整体这个全球的疫情所造成的股灾啊，那今年啊，虽然大部分整个牛市氛围还在，但是如果单从个股以及市场上啊最聚焦的几档的股票来看的话，哎，感觉就有一些很明显的异曲同工之妙了，对不对啊？好，有网友问说，想请问浩哥哦，如果要存股的话，会选择联电还是台积电啊？当然是选择台积电啦。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联电虽然这个相对起来啊，近期涨势是比较波动度比较大哦，但是投资者还是要警惕一点，就是说什么叫做一次性的企业获利和长期的获利哦，就是说我们都很清楚，联电这一次的大幅度的一个上涨来自于哦成熟制程，尤其是车用晶片的大量的缺货，那它会缺一辈子吗？我们都跟各位讲过嘛，一家企业能够长期在市场当中站稳这个长期的获利的护城河，来自于技术的创新和护城河领域哦。那联电它就是因为短期的供给链的缺货，联电本身不做先进制程啊，观众朋友啊，它不做先进制程，就代表它在技术上本身是没有领先的。所以等过了几年啊，产能真的全开之后啊，这种联电的获利啊，就叫做一次性的获利；那台积电的获利哦，叫做长期的获利啊，长期的盈利哦。所以就跟我们谈恋爱一样，观众朋友，你是要一次性的爱情，还是长期的感情？你是要一夜情，还是要长期的婚姻呢？啊，这很难选哈，这很难选啊！但算倒没说，这个例子举得不好。好了，我们看一下外资昨天的一个买卖操哦。昨天来看呢，外资本身来看还是购买了一些金融股啊，包括长荣、阳明都还是进行买超的。不过，因为整个外资目前已经相对比较 偏空趋向哦，系统单表现的是比较强烈，参考意义就没有这么的明显了。反倒是昨天比较重要的一则新闻呢，是关于了美国商务部哦。期盼企业能够自主提供一些机密数据哦。昨天台积电表态了哦，昨天台积电的法务副总经理哦啊，暨法务长啊方淑华表示说，台积电完全不会泄露任何的客户的机密资料。至于是否啊提供一些宏观的供应链的资料，还在评估哦。所以这一次的确哦，这台积电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啊，首先进行了表态哦啊，就是其实台积电过去以来，其实大部分都是不评论，对不对？我们常常得到这种台积电的受访，台积电通常都是不评论客户啊的一个这个实质的订单或者啊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料哦啊。所以现在来看哦，本身对于美方的一个反应呢、啊，就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留意了、哦、就是说美国商务部是期盼他自主提供哦，那方淑华已经讲说了他不会自主提供啊，那尤其是客户的机密资料死也不交，那至于你要我提供一些相关整个宏观的产业上台积电内部的报告，他可以考虑来做释出，但是也不会主动提交，会一直你要求我提交我才会提交、哦、所以这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留意和看法了。那昨天另外一条新闻、哦、其实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就是金融股的这个盘势的一个防御性资产、啊、表现的是非常不错、哦、昨天金融股、哦啊、都是扮演多头的领头羊、哦、包括国泰金、富邦金、哦、都上涨了、啊、1%多 1.2% 左右、哦、包括元大、中信、永丰金、啊、因为受到整个外资买盘的一个拉抬、哦、所以很明显的一个趋向。观众朋友，你看看国泰金的股价，现在大盘已经跌破半年线了嘛，对不对？大盘跌破半年线了，但是目前为止哦，国泰金居然还守住季线哦。我们看到富邦金也是哦，富邦金本轮的下修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哦，所以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目前呢、啊，整个市场的全值的稳盘重心呢、啊，已经聚焦到这些传产，尤其是金融股这种流动性相对比较健全的防御性资产上面哦，所以金融股在本波是非常非常抗跌的哦，而且金融股从本年的涨幅以来也算是非常表现的不错的哦。其实金管会在前天嘛有公布说。说、不管是中国人寿、和库人寿、安联、康健、富邦、等六家寿险业、已经可以正式的发放股利，就代表着这六家的寿险业、在面对 IF17、公报的一个影响底下，金管会认为压力测试是通过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从今年八月份以来、赚最多钱的金融股、都是那些有寿险部门的金融股、你不管是这个、像是富邦啊，是这个获利之王嘛，国泰啊，中寿、南山人寿、台湾人寿、星光人寿哦。我们稍晚呢会做一个公开的专题影片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些人寿业实体的获利情况为何啦。不过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现在来看呢、这些人寿业获利满满啊、你要去追你未免有点怕。为什么呢？因为牛市氛围一反转，这个寿险业啊肯定就会有所亏损哦。反倒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注意一些在过去啊，寿险部门占的不是特别大，而过去它因为是放贷部门啊，受到大量因为低利差而受到卖出的这些金融股，像玉山金就摔得很惨嘛，兆丰金也是以放贷部门为主业，它的股价也没有大涨过，用这些股票来思考整个金融股啊，在未来防御性资产的布局，我认为是特别有趣的了。那当然呢、我们除了要关注这个配息之外、也要关注实体本身的获利情况、那有些公司、不讲是哪一家啦，他就很喜欢配股、因为配股一直配，那股本一直稀释，那 难怪股价涨不上去，对不对？然后也没有现金股利、所以我昨天跟那个上流哥在聊天嘛，我们两个见面录影嘛，然后他就跟我举那个排骨便当的例子嘛，他说有时候我们在选择配息的时候啊，就像是在买排骨便当的时候啊，你一直看着那个卤蛋啊、那卤蛋好一点点，好一点的话，那或者卤蛋大颗一点点的话，那当然是好事，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排骨嘛，对不对？那排骨是什么？排骨就是常年的获利情形。所以有些金融股它本身在配股上非常的大方，或者在配息上非常的大方，但是它的股价却呈现相对比较疲惫的趋势，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所以买排骨便当，先看排骨再看卤蛋，有卤蛋当然更好，但更重要的是排骨。好，8:56，为什么今天讲那么赶？因为今天答应我们的出版商乐金文化要来跟各位导读一本书，叫做《亚当理论》。这本书大概观众朋友如果有考过 这个初业高业还是投信投股啊，我忘记，反正那个时候我考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图形都是从亚当理论里面的啊线形图啊 K 棒图里面啊截入出来的啊，所以啊你要当金融从业者哦，你必须要懂亚当理论，为什么？因为教科书里面都有考，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来导读这本书哦，待会也会抽出啊两本的这个书籍送给投资朋友，好不好？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导读的话啊，可以看看我们这本书的购买链接，我们请小编在底下留言哦。然后如果你想要抽书的话，也欢迎你啊在今天直播结束之后哦，在我们的 YouTube 以及脸书底下留言说你想要抽书，留一些这个你对于本书的看法，或者你对于投资的一些想法啊，甚至是你对于这个浩哥颜值的看法都可以的啊，那就留个言，然后说你要抽书，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先了解亚当理论好了。亚当理论呢，如果观众朋友这个有考过投信投顾的话，都知道啊，它是一本哦专门讲趋势投资、动能投资的书籍哦。简单来讲啊，就是任何的技术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价格已经反映了股票的真实价值哦。啊，就说。以前我放财管的时候，那时候在清大上课，我们老师就跟我讲说，股价它反映了你知道的消息和你不知道的消息，基本上股价已经反映了所有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在于股价的消息的变化，如果无法掌握的这么精准的话，那么我们就从股价反应的那个结果来去推敲市场的情绪状况。所以亚当理论呢，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引言，叫做顺势而为。趋势就是你的朋友，好，所以这跟我们的周期投资是差的非常多的哦。顺势交易哦，叫做强整恒强，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它跌的时候啊，是绝对不加码的，绝对不能加码，好，只有涨的时候才会加仓。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涨的股票代表市场情绪乐观，它再涨的几率才会更高，而市场在跌的时候就代表着已经悲观了，这个时候啊它会持续的走弱。所以哦，你看到亚当理论跟一般我们周期投资最大的区别没有啊，就是长短时间的变化。我们做宏观投资，做周期投资哦，为什么放的时间特别长？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你短期情绪之间的变化，我在乎的是你目前的价格是不是从周期来看是很低的。那周期肯定不能用一两天来衡量，都要用一两个月、一两季、一两年来衡量嘛。所以哦，亚当理论哦，它是一个顺势交易的投资，而我们周期投资哦是逆势交易。顺势交易的核心叫做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逆势交易的核心叫做回归均值啊。什么叫做回归均值啊？就是啊，如果你考试今天啊已经是全班第一名，那么你总有一天会回归均值。为什么呢？因为你进步的可能性已经远远低于退步的可能性了，对吧？你已经第一名了，你要怎么再进步，对不对？啊，所以回归均值的一个逻辑就是套用在我们周期投资身上啊，这特别重要哦。以前我跟各位讲过，这个亚当理论之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算是一个经典可以去读的重要原因哦，是因为他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跟你聊 K 棒 K 线。以前我跟各位讲过，这个 K 线图它不是一门100%的科学，它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和心理哲学的实践，就它本质上是市场群体心理因素的集中反应。就你可以掌握它的性，但是你无法掌握它的度啊，就它给每个人留下了很多主观的判别，但是那些把它试图量化的分析投资者哦，其实不得不陷入败局。这也是亚当理论提到，就是说你用顺势操作来进行回推的话，不能把它当作一个100%的统计学，你更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情绪上的心理学。就是说在整个K 线当中哦，你看看我们讲的这种阳线阴线黑 K 红 K 嘛，长和短、快和慢哦，涨和跌啊，它都是一切运动的，没有绝对的孤立。就是从宏观上来看的话，整体的概念哦，亚当理论他提到的一个跟周期投资者很像的概念，就是说他也认为哦，时间越长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就是月 K 的可信度是比周 K 的可信度高，周 K 的可信度啊比日 K 来得高，日 K 的可信度啊比小时 K 还要来得高哦。那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你要根据你长短的做法来决定你在亚当理论当中啊长短期相对应的一个操作。所以我这本书其实不好导读，说真的，为什么？ 因为它有点像教科书里面那种跟你讲，以前我们讲那种红三兵，对不对？就是投顾老师最爱用的那个，在投信投顾考试里面都会考到啊，所以那个时候也算是花了一点时间来研读亚当理论。最后亚当理论对于我的帮助，它更像是一个最简单基础啊，一条 K 棒啊，或者三根 K 棒，它本身所形成的短期的趋势为何啊？对于长期投资，我觉得稍微了解即可。但是我知道，我观察我们这个节目的投资朋友啊，有很多人是属于顺势操作的，所以欢迎各位啊，如果你喜欢，可以抽书看看，好不好？抽书看看哦。好，这个 NR1 留言说，感谢浩哥每天的早晨的仪式感哦，让我每天都可以唤醒我昏睡的头脑啊，感谢各位，感谢。其实光平，你要知道哦，你像我的工作是隔天晚上是不能准备的，为什么？因为隔天一睡醒，那个资料又变了，新闻全片，那这个资料要重新整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集中的火力哦，像我工作都是五六点起床，然后就加上这个通勤时间嘛，到公司哦，大概就5点到8点，3个小时哦，就一起床就把我一天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把它给做完啊。光讲直播并不难，但每天要讲的言之有物是有一点难度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各位讲说，像你要达成这种比较高效率的工作，就尽量把最难的工作都集中在早上，而且呢，不要应酬，不要熬夜。很像浩哥本身是不熬夜的，对不对啊？也不会应酬，为什么呢？因为也没人邀我嘛。啊，对，有网友问说，浩哥都不会应酬去酒店吗？我说现在谁会去酒店，对不对？现在谁会去酒店，对不对？哈，就算去，好，那也肯定不能我出钱，那太贵了，对不对？哈，这个。我去酒店就是三不政策啊，不拒绝啊，这个不主动啊，这个不负责啊，没事，我在讲什么？好了，9:03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观众朋友，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啊，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如果各位有更多的一个提问和想法的话，欢迎你在我们直播频道底下留言，我们后续几天根据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持续的回复各位，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好，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